感谢神，我们真的看见神扩张的恩膏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你们不但在宣教的工厂上，也在我们的母堂也是如此。如今 Shekinah Glory 会堂已经完工了，停车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正是准备好向左向右扩展的时机到了。 Amen。 我就想到教会若是要成长，小组事工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小组是教会能够满足人心需要的一个桥梁，小组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场所，小组也是教会事工推动的一个动力。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准备进入神新的扩张季节的时候，我们小组事工也需要再一次被更新。 Amen。 所以今天从三方面来讲小组事工的更新。第一个，要在意向上更新。跟你们同事讲，要在意向上更新。你知道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了门徒们看到很多人跟耶稣看到很多人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看见门徒看见许多人，他就觉得蛮麻烦的，不是吗？所以他就请主说，主啊，叫他们赶快散开散开吧，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吧，我们能够自己有的吃就很不错了，管不了他们啊，让他们自行去解决吃的问题。没想到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小组的外展的意向跟使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做小组教会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只让你在这里有一个属于自己一个爱的窝而已。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属于你的爱的窝是很重要，特别在大教会。我常说你在我们教会啊，你最好参加一个小组。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不参加个小组啊，你一定有深切的迷失感啊，因为你一天到一大堆人走来走去，就没有人跟你讲一句话totally lost。 你在这么大的教会，你一定要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组。但是我要从另外一方面，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会落入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就好像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信徒俱乐部了。哎呀，我们只要有好的崇拜，好的讲道，好的场地，能够自我满足就好了嘛。我们却忘记了主的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忘记了主的应许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得蒙祝福，这是件好事。但你要记得，当主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主却没有对彼得说，哎，你要得鱼了。主有没有这样说啊？ No， 主是怎么说的？你要得人如得鱼，不是得人，是得鱼。不是，哦、oh, sorry， 不是得鱼，是得人。 Amen， 跟你旁边说，不是得鱼，是得人，跟他说。 Amen。当然了，你要知道主还是乐意让我们得鱼的。 OK， 事实上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你还记得彼得去打鱼吗？哎，当彼得去打鱼的时候，主是不是还给他鱼了？给他多少条鱼啊？150，还是给他蛮多鱼的。你们主真的蛮有怜悯，跟你们说，主是蛮有怜悯的，跟他说。但我要提醒你，主呼召我们的心意却不是叫我们只是得鱼而已啊，不只在地上得丰足而已啊，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去为主得人的。 Amen。 你知道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渴望明白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一个神最基本的心意我们却忽略了。那个神最基本的心意就是神愿意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 Amen。 在路加福音15章，你还记得耶稣基督连续用三个比喻讲同一件事情啊？想想看，主如果讲同一件事情 连续讲三次，可见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讲到一个失去的羊被找回来了，一个失去的钱被找回来了，一个失去的儿子被找回来了。哎，每一个比喻都是讲到失去的被找回来，而且当失去的被找回来之后，都带来极大的欢喜。哎，你可知道有什么事情最令神欢喜吗？从这个比喻当中你就发现，就是当一个失丧的人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告诉你，神最开心。阿们。你知道每一次我在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我的心都很被神触动，你知道吗？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只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说老实话，如果是我们，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不是吗？想想看，如果你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丢了，你会怎么做？你会撇下九十九只在旷野去找那迷失那一只吗？绝对不会，对吧？万一有豺狼野兽把这九十九吃掉怎么办？我们会 keep 住这九十九只吗？因为起码还有这九十九只啊。至于那迷失的一只羊呢？如果能回来，感谢主；如果不能回来，祝福他去吧。Right? 就是这样。但我们看见主的心意却是在那第一百只羊，哎，主甚至说要把那九十九只羊可以撇在旷野里面，要寻找那迷失的羊，只找到找到为止。一找到是极大的欢喜，主的心意是贴近那需要的人啊。就好像你还记得主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向那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圣经说很有意思，约翰福音四章四节，这个信仰主耶稣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里说他必须，真的必须吗？其实一点都不必须啊。在当时的背景来讲，撒玛利亚城是犹太人觉得很不洁净的城，犹太人尽量要走的时候都要绕过撒玛利亚城，绝对不会想经过的。可是耶稣却这里说必须经过，事实上他选择经过。为什么他选择经过？因为他要主动的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第二节我再一次说，主的心是贴近那第一百只羊的。第二节，你今天明白神的心意吗？今天很多人喜欢追求，可是追求来追求去，却追求不到主真正的心意，何等可惜。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常常只看重那九十九只，不是吗？我们却忽略了神的使命跟心意。今天为什么小组里面失去了动力？就是因为小组不再传福音了，不再有外展的意向了。结果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小组就变成基督徒软弱交通中心啊。哦，你的软弱，我的软弱，他的软弱，大家都软弱。但事实上，我告诉你，小组才是真正最合乎圣经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阿们。我在说，小组是最合乎圣经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你知道以前在教会里面都很强调个人布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被训练，常常受训四律的训练。你有没有上过四律的课啊？啊，有些前老一辈人都上过。那四律小册子，一对一向人传福音的小册，我们做好多这个训练。哎，你就发现，事实上在教会里面，根据统计，在教会里面真正有传福音恩赐的，其实只有十分之一，十个里面只有一个能够有这样出去传福音的恩赐。那其他的人不是充满了罪恶感，就是觉得反正与我无关，根本不管嘛。 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当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整个背景啊，那个渔夫啊，其实不是我们所以为那个钓鱼的渔夫，不是、啊。其实在整个圣经新约四福音背景讲到渔夫的，是讲那个撒网捕鱼的渔夫啊，不是钓鱼，是撒网捕鱼的渔夫。换句话说，是一个捕鱼的群体在那里的，有人撒网，有人捕网，有人清理，有人买卖，最后大家一起收成吗？诶，这不就是我们小组的模式吗？在小组里面，不是有人邀请朋友来，有人带领敬拜，有人分享话，有人带茶点吗？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得人如鱼的应许，其实是给小组传福音的一个应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所给我们的意象上，我们重新来出发。你们生命河是一个不断向前涌流的教会，生命河如果不继续涌流，我告诉你，就变成生命沼泽。请问你今天你愿意成为生命沼泽吗？ No， 跟你朋友说永远不要成为生命沼泽，跟他说让生命河继续不断涌流。我们一定要在意象上，传福音的意象上要被神所更新。第二，要在服事上更新，跟你朋友说要在服事上更新。马太福音在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14章19节，这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五饼二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我们看见在这节圣经很清楚讲到，好像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是这个一个一个传递下去而发生的。恩典有个传递的原则在这里，恩典是由主的手中传到门徒的手中，从门徒的手中再传递到众人的身上。而且我也相信在这其中每一个人也都需要继续传递下去，否则主的恩典就会停止。要注意在这里不是等你吃饱了再继续传下去，而是在传的过程当中边吃边传。跟你朋友说边吃边传。在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在小组牧养的工作当中，不能光靠牧师，也不能光靠小组长，也不是等我们吃饱了再传下一个。如果是这样就很难传下去了，因为我要等小组长吃饱，那你已经饿死了。我告诉你，小组长是一边领受一边传下去，你也是一样，一边领受一边传下去，一边分享。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我们一边领受一边传递。你领受了神的话语吗？你就要与别人来分享，不要一天到晚跟别人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讲个不停，你要用神的话来分享。哎，我从小组当中我领受了神的话，非常宝贵，让我跟你分享吧。你领受了神的爱吗？就要用神的爱与别人来分享，去探访关怀那些需要的人群，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再拼命等牧师来带领你，来喂养你，来帮助你。那是旧约时代的观念，在旧约时代只有祭司才能做中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现在来到新约时代，你就是那个祭司了。你们跟你们说，你就是那个祭司。神的心意是要你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不用等了，你就是那个祭司。换句话说，别人正等待着你了。神的心意是要透过你把恩典传给你身旁周围的人。 Amen。 那你说牧师，我们怎么样开始服事呢？这些年我告诉你，我越来越看见小组是一个最好开始服事的场所，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照顾，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嘛。你要知道，今天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去做就很难，不是吗？ 如果能有个伴儿啊，忽然间再难的事情都变得很容易了嘛。就好像去运动嘛，很多人我知道都这个到gym里面交了年费啊，一年在交啊，可是呢很懒惰哦，都不去。为什么？一个人就想想就懒惰，偷懒就不去了，没去几趟。可如果你有个伴儿呢，一起去就有劲儿了，每天持续会去做。属灵的追求也是这样，有时候你虽然知道主日需要上装备课程， by the way 下个月我们就有新的装备课程就要开始了，但是有时候主日时间一到你就偷懒懒惰，算了下次再说。可是如果说你在小组里面，大家弟兄姐妹拉吧拉吧，哎，你也要去拉吧一下，大家一起去就有一种动力，有个劲儿要去。甚至主日的时候一起床你就想赶快来参加装备课程，因为你知道如果不来参加电话就会响了，人家会说哎，你怎么还没来啊。哎，我们就看见当你有个伴儿的时候，一些很困难的事变得非常的容易，不是吗？服事也是这样嘛。如果你一个人去做就觉得又累又不讨好，两三下你就 burn out， 你吵都不想干。但如果有个伴儿一起服事，你就发现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重担是减半的。 Amen。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灵粮特会当中啊，我们缺乏这个特别缺乏儿童的童工以及这个交通指挥的童工，那这是大家不大想愿意去做的事情。没想到有两个小组，他们就决定所有的弟兄们去支援交通指挥，所有的姐妹们去支援儿童部的工作。结果本来一个不大想人想参与的一些事工，就是因为大伙儿一起去做，忽然间立刻变得干劲十足，顺利的完成了整个灵粮特会的工作。哈利路亚。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弟兄姐妹，小组真的也是一个操练恩赐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当你在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你要为别病人祷告，你会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果效，你很害怕万一没果效怎么办。但如果在小组里面呢，那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中国话说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了啊，我们有关系了。虽然你为我祷告啊好像没什么果效，不过你一按手我就爱已经涌流了啦，谢谢谢谢，涌流了涌流了。因为你是爱我，知道你是不是爱我的缘故嘛。哎，在小组里面就是能够很放心的操练嘛。若是叫你在主日崇拜带敬拜，你就怕哎呀万一唱不好，万一讲错话怎么样，你都啊很担心。可在小组里面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唱错音没关系，邻里相通了没关系。哎，你就发现小组是一个操练恩赐的一个好地方，小组是一个最好开始学习服事的地方。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参与服事，因为我告诉你，透过服事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的眼光能够被神所打开，我们才能更体会神的心意，来与神同工，扩展神国的。 Amen。 第三，要在心智上更新，跟你们说要在心智上更新。在约翰福音在记载五饼二鱼的时候，记载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第八节，六章第八节，约翰福音这时候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这个神迹出现发生是因为有一个孩子，他带了五条饼两条鱼献给耶稣。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这算得什么，你看这里讲得清楚，这还算得什么？的确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五饼二鱼算得了什么呢？换了我们可能就觉得啊，反正拿出来也无补于事，那干脆不要拿出来了嘛。你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啊常常有的心态，我们总觉得我们算不得什么，还是不要拿出来算了，这中国人就是这样。美国人刚好相反，美国人呢是这个三分讲成十分，中国人刚好十分讲成三分。我们总觉得啊，我们算不得什么，还是不要拿出来献丑了，不必了不必了。 我常觉得就是因为这种中国文化传统的包袱在我们身上，因为这种心态反而拦阻我们凭信心来跟随神啊。这种传统的心态觉得我们算不得什么，还是不要拿出来给神所使用，就这样的心态捆绑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法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阿们。我们看见今天在这样一个神迹当中，虽然这个孩子所摆上只有一点点，如果说你问我这个五饼二鱼怎么能够喂饱五千人，怎么能够喂饱五千人，我的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的，那就如果这个神迹要发生了，这五饼二鱼必须是先摆上在神的手中。阿们。同样，也许你我跟这个孩子一样，也许你说牧师啊，我只有一点点时间呢，我只有一点点才干呢，我又能为神的国做些什么呢？但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凭着信心摆上你自己所有，神就要使用你成为神迹的器皿的。阿们。因为我告诉你，当神使用你的时候，神从来不是按照你没有的来使用你，当神使用你的时候，神永远按照你所有的来使用你。我再说，当神使用你的时候，神永远按照你所有的来使用你。想想看，那天早上当那小孩子离开家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想到他在那天能为神做什么奇妙的事情，没有。事实上那天早上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参加一个聚会，带了五条饼两，那是他的午餐而已，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他根本没有想到过他手上的五饼二鱼，本来他以为只是他的午餐，没想到这个五饼二鱼却是一把能够打开神祝福之门的钥匙。Amen。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今天当你面对生活上这样的困境，各样的问题，当你面对生活周围多少需要的人群的时候，其实你也拥有一把神解答的钥匙吗？ Amen。 只要你肯摆上你所有的，你就能够打开神祝福的门，使你身旁周围的人经历到神的恩典跟怜悯。我告诉你，小组就是最能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地方。因为今天一个新人来到教会，他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当新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我喜欢这里吗？这里的人能够接纳我吗？最重要的是，这里人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吗？这为什么今天教会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小组的原因啊？我们有家庭的小组，有不同地区的小组，有姐妹的小组，我们有单身的小组，有单亲的小组，我们有年长的小组，各式各样不同特殊的小组。为什么？就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的人群嘛。所以让我鼓励你，不要只是参加小组而已，更是要主动的出来在小组当中服侍，是因为神要借着你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Amen。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看自己觉得算不得什么，而是要看自己是手里拿着神祝福钥匙的人。我再次说，不要再看自己是啊我的算得什么，而是看你所有的就是神所给你的钥匙，能够打开神祝福的门。 Amen。当我们凭信心摆上自己的时候，神就要使用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了。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再只是停留在过去不断的祈求祝福的层面。祈求祝福不是不好，神也乐意祝福我们，但我告诉你，那只是信仰的起步。神也让我们活出一个给予的生活。 Amen。 你要知道，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是在于你所领受多少恩典，真正的快乐在于你能够所带给别人多少的帮助。当你看见一个生命改变，当你看见一个社区被转化了，因着你的摆上带来这些改变，那是你一生最大的喜乐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当神要带领整个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扩张季节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神要在我们身上也要成就神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的重新委身在小组的事工上，来承接神新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小组长们，我真的需要你再一次为主来兴起，勇敢的突破现在停滞不前的光景，起来能够带你的小组重新向前。你们小组员们，我也需要你们为主兴起，为你们的小组祷告，摆上自己，跟你们的小组长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你们如果你还没参加小组，赶快参加，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神新的工作季节。在散会之后，请你到外面的这个服务台，我们有很多的区牧在那里，可以帮助你选择最合适你的小组来参加。求主再一次赐给我们信心跟热情，让我们再一次摆上我们自己为神所使用。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谢谢你真的是在拣选我们来到你面前与你同工。主啊，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经历你崭新的工作，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手中是拥有一把钥匙。主，不让我们再只是看见自己算不得什么，就像那孩子一样，当我们愿意摆上五饼二鱼，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摆上给你的时候，你就能够使用我们成为那神迹的器皿。主啊，愿你再一次帮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看见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勇敢在这样的世代，我们为你兴起，能够在这样的世代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